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神韵艺术团震撼澳洲，新唐人将举办全球中国舞大赛，联合国酷刑专员要求中共解释器官移植疑点，山东滨州约38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情况的补充。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震撼澳洲。神韵艺术团于3月17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本的音乐学院剧场上演了全套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节目。在此两场演出中，澳洲本地政要、多国驻澳官员、澳洲华侨等各界人士云集，并对神韵艺术团的精彩表演给予极高的评价。荷兰领事 Caspar Cooper 表示，他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并且通过这个美好及专业的舞蹈演出，可以让人了解到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英国副领事 Megan Hunt 表示，所有的音乐及舞蹈是那么的美丽及壮观，他特别喜欢晚会中的蒙古舞。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研究顾问、台湾在澳协会会长邱垂亮教授表示，晚会将人类生命的价值、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人应该怎样相处一起，通过这些表演把人生重要的意义凝聚在一起。邱教授还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有很多精华的部分通过历朝历代遗留下来，很多在历史的变迁中被摧残掉了。这台晚会将一些传统中的精华慢慢地汇集在一起，并融于全世界。澳洲布里斯本市副市长 David Hinchliffe 在参加新唐人晚会鸡尾酒会上的致辞中高度赞扬这台晚会的意义。他说，这台演出是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无论是独唱、舞蹈还是其他表演，都正是中国人所能奉献给世界的最好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现居澳洲的文化界人士陈宝彤先生表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重现以往对神传文化的回忆和向往。陈宝彤说，今天这场晚会有丰富内涵、有思想，真正展现中华传统文化，每个节目的表演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使人感受到灵魂得到净化，感到光明正大、高尚纯洁、善良美好的伟大力量。3月18日，神韵艺术团在昆士兰第二大城市黄金海岸的木星剧场再度以其精湛独特的表演感动1000多名观众。当晚，黄金海岸市长 Karen Clark 及夫人 Helen 等众多嘉宾出席观看了演出，并高度赞赏出色的表演。市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全世界像这样的演出都来这里表演，这场演出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演出，最高级别的艺术表演。3月20日晚，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再获成功。堪培拉时报19日以天府王国为题，配了两大幅照片深度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
新唐人将举办全球中国舞大赛。 新唐人电视台将于2007年5月20日至27日期间在美国纽约举办全球中国舞舞蹈大赛，比赛实况将在世界各地的新唐人电视台播放。新唐人全球新年晚会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将木兰从军、精忠报国、忍辱济世、造像，一个又一个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脍炙人口的故事，通过中国舞的形式鲜活地再现于观众面前，向世界展示了一台没有中共党文化污染的中国最纯善、纯真、纯美的神传文化神韵，引起舆论界、文艺界及普通大众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好评如潮。日本媒体评价说，新唐人实际上是用新技术传播神传文化的使者，具有开创新纪元的意义。大会组委发言人殷雷说，世界各地观众在惊叹晚会节目的美轮美奂同时，他们表示这种美好从未见过，由此我们看到了一种需求，也感到一种文化断层。很多人对中国的这种神传文化缺乏了解，包括广大的华人，由此新唐人就萌生了要举办世界性规模的中国舞大赛，让各界民众能够了解如何去欣赏中国舞，以此进一步向世界推介中国的神传文化。据大赛官方网站 dance.ntdtv.com， 此次大赛将分成14至17岁的少年组和18至40岁的青年组两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的男子、女子冠军奖$10,000，亚军奖$3,000，季军奖项$1,000。详细信息可查询大赛官方网站。
联合国酷刑专员要求中共解释器官移植疑点。奥地利第二大杂志 Profile 的记者 Robert Misik 先生近日采访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专家诺瓦克先生，并于三月初发表了题为《在器官移植中失踪》的文章，报道了麦塔斯和乔高指出的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专员、维也纳人权法学家诺瓦克要求中共政权在3月18日之前对此质疑作出回答。在采访中，诺瓦克说，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遭到残酷迫害，这是事实。同样无可争论的是，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同时，器官移植的数量大量增加。中国医学机构也在数据上公开了，从2000年到2005年，共进行了6万个器官移植。诺瓦克认为，器官移植来源于自愿捐献者的说法很值得调查，因为出自宗教和文化原因，在中国社会里没有人愿意捐献器官，死后也一样，中共官方也承认了这一点。关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表示器官来源于死刑犯自愿捐献的说法，诺瓦克说，我们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被处以死刑，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公开这方面数据的国家。根据来自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特赦的数据，每年约有1500至4000。在加拿大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许多医院对潜在的客户承诺他们的需求会很快能得到满足，几个星期内就可以得到器官，这需要很强的组织。法轮功学员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类型很适合被用作器官捐献者，他们不吸烟不喝酒，大部分在25至35岁之间。文章引用了调查报告中调查小组给中国打电话的对话，一个移植中心的医生承认现在就有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另一位外科医生表示广州的医院有来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都是30多岁，我们只挑选好的，因为我们得保证器官移植的质量。诺瓦克现在正在等待中共政权做出回答，现在中共被要求针对各个疑点回答相应的事实，比如死刑的确切数据，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确切来源。对于大量的来自不同方面推断的证据，只是笼统否定是不够的。诺瓦克展示了一封中共官方布满两页纸笼统否定有关质疑的信，他说这肯定不够。
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还在继续，请听一组近期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贵州贵阳市大法弟子赵文鹏去年8月9日被610指使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区公安分局与威清路派出所居委会的10多名恶党恶徒绑架，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被迫害的全身浮肿，左腿上部外侧还烂有一个大洞， 被转至贵阳公安医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后，病情急剧恶化，出现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等状况。今年3月7日在贵阳公安医院被邪恶迫害致死，年仅40多岁。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贵阳公安医院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还有60多岁的尹德勤老人。
大法弟子李凤梅今年1月2日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0监区，被流氓恶警于成水、陈海鑫指使恶人绑到储藏室残酷殴打，胳膊被拧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下肢不灵。恶警陈海鑫将李凤美背靠、吊靠，用电棍数次电击，并扒光李凤美的衣服，强制她在冰冷的储藏室24小时蹲着，并采取流氓的手段侮辱，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大法学员杨春玲被投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队迫害，胳膊被拧断，腿被打残。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法弟子龚文义去年8月10日在哈尔滨市被绑架劳教，从12月13日绝食反迫害，至今已三个多月，遭到长林子劳教所恶徒隐瞒灌食迫害，于3月9日食管被插破吐血，目前体重仅剩几十斤，生命垂危。目前还有多名大法弟子在长林子劳教所绝食反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天津市大港区大法弟子韩文敏多次遭到恶警与恶人的骚扰，但他兼修大法，拒不配合恶人的要求，曾被非法劳教三年。最近韩文敏又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天津女子劳教所。自去年下半年，韩文敏的女儿多次拖着怀有身孕的身子到天津女子劳教所，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妈妈，但恶警们互相推诿，拒不放人。3月15日下午，韩文敏的女儿本由于临产已经住院，但为了要回被无理关押的妈妈，不顾危险，忍痛前往劳教所要人。面对如此情景，恶警竟拒不开门，将临产孕妇关在门外，任寒风吹打。
辽宁盘锦市大法弟子王复兴去年7月22日在家中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盘锦市看守所。今年3月15日，王复兴被迫害的人事不省，被送到盘锦市第一医院抢救，在三楼神经科住院，经常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即使这样，恶警还将他每天24小时手脚都靠在床上。王复兴家人要求放人，双台子区政法委王宝利不同意，还躲避家人不见，态度恶劣。
东北某城镇一条繁华的公路的建筑物上，端端正正的大字十分醒目，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快看九平等，每个字少说也有一平方米那么大，字体非常正规漂亮，从很远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过往的行人都被震惊了。
参与迫害赵英杰、赵国兴、王立秋、穆春红、刘玉和等五位同修的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分局昌邑国保大队，为了推卸责任，告诉家属五位学员已经移送昌邑检察院审理。家属来到昌邑检察院，检察院主管说他们没有受理，因为户口所在地和案发现场不符，家属只好又来到昌邑分局找局长刘某和都兴泽，一直到中午也没有等到。
山东滨州约38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情况的补充。3月1日在山东省滨州市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有董国珍、王洪恩、赵红月、冯振堂、郑玉珍、李清华、张秀荣、范玲玲、王秀清夫妇及内地于小兰、刘连春、梁凤玉、孙红霞、魏淑清、刘延龄、张伟伟、王秀英、杨秀荣、吴秀荣以及乔姓和苏姓弟子等。其中杨秀荣、吴秀荣与另外不知名的四名大法弟子已被非法劳教，张伟伟被非法押往惠民县，王秀英被非法押往信阳县，另外还有几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押往博兴县，其余的大法弟子被非法拘押在滨州市看守所等场所遭受迫害。 3月1日晚，乔姓弟子和郑玉珍等大法弟子在滨州市中派出所遭到恶警们的残暴毒打。当恶警问叫什么名字时，他回答说我是大法弟子，恶警们便蜂拥而上，对他残暴毒打，其状惨不忍睹。郑玉珍拼死用身体护住乔姓弟子，郑玉珍被打得下巴脱位，遍体鳞伤，其他大法弟子看到后纷纷单手立掌除邪恶，恶警们立即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施暴。
下面请听两条同修的建议。
目前滨州市区及各县区的大法弟子均被非法严密监控，望同修充分利用打电话、邮寄真相资料、发传单、贴不干胶等方式，尽快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迫害，营救同修。
几年来，国安特务一直都用很隐晦狡猾的手段破坏大法，很多资料点、上网点遭破坏，对大法弟子的监控、跟踪、绑架都少不了他们提供的情报信息，网上对他们的曝光却很少，希望广州大法弟子重视并清除他。
随着同修们在向世人不断地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世人醒悟了，参与迫害的恶人也不断地遭到恶报。请听下面的几个小故事。
警察的选择。一个村民向派出所举报说，有一个做豆腐的法轮功学员半夜出去挂条幅。明白真相的警察对举报的人说，2点来钟正是他做豆腐的时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挂条幅，去去去，不管。这个人灰溜溜的走了。
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受益。广东电白县马踏镇大元村村民高德忠今年83岁，在元月12日早上摔了一跤，他的儿女立即送他去医院检查，高压达240，医生给他打降压针，一打针后高德忠全身变黑，一副假牙喷了出来，停止了呼吸，医生立即抢救并告诉家属有生命危险，要求家属签名，同时医生把病者衣服脱掉，换上医院制服。高德忠的亲人都担心地哭叫起来，他的女儿是大法弟子，把护身符放在父亲身上，并在父亲的耳朵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他的父�亲便醒过来了，医生判断说3天内还有危险，即使过得了危险期，病人将来会半身不遂或瘫痪，因为他的血管已爆裂。在医院里，高德忠在女儿的陪伴下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内身体就恢复了正常。回到家中，村里的老老少少都称赞大法神奇，师父慈悲。
济南市天桥区恶人喝酒暴死。刁六广，男，48岁，住济南市天桥区花阁小区，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多次配合济南市北园派出所恶警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直接迫害大法弟子。刁六广的恶行有绑架、抄家、蹲坑、监视、勒索等，行为极其嚣张。有一次到元首针织厂宿舍大法弟子的家，直接破门而入，绑架、抄家、勒索大法弟子，抢走4000多元。今年大年初五，刁六广酗酒时突然暴死。
本周3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新闻。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
3月17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市中心斯特凡大教堂前，法轮功学员展示了功法，支起了横幅与展板，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维也纳市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毫不犹豫地签名，呼吁制止中共的暴行。一对匈牙利来的青年表示，他们的国家以前也由共产党统治，很了解共产党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3月16日，德国帕昭市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信息日，向当地市民揭露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很多市民刚开始听说时感到难以置信，当今的中国竟然有如此残暴的事情存在。
3月15日，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应石溪大学学生的邀请，参加了该校大学生举办的关于法轮功课题的演讲会。长岛法轮功学员做了功法演示，用投影机重点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修与练的关系问题，并介绍如何学功等情况。学员还展示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60多张图片，并介绍了为什么中共邪党要迫害法轮功。学生们踊跃地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名，并要将表格寄给美国总统。
3月10日、11日周末两天，俄罗斯联邦卡雷利阿自治共和国法轮功学员在其首府彼得罗扎沃斯克市中心竖起了各色横幅和展板，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真相，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关注。还有一位小弟子演示五套功法。卡雷利阿议论与事实报对此次弘法讲真相活动进行了报道，介绍了法轮功以及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3月7日至4月26日在德国萨克森联邦州首府德累斯顿的州议会大厅举办真善忍艺术画展。州议会议长昂斯特·伊尔特根先生致开幕词称赞这次美展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强调，处在这样一个德中经济贸易关系蓬勃发展的时期，揭露中共政权下的人权状况和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画展就显得格外引人关注。州议会副主席瑞吉娜·舒尔茨女士说，每一幅画都散发着光芒，但同时又令我心情沉重。当我参观完所有的作品时，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上受到巨大的触动。3月18日，奥地利第五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维也纳举行，很多老学员和一些新学员交流了修炼中的心得。一位电脑博士交流了如何突破科学的框框，改变常人认识事物的思维逻辑，在法上认识法的修炼心得。在前东德生活过的学员交流了如何突破自己的自私心理和同修合作的修炼体会。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天国乐团3月18日参加了当地的圣 Patrick 日盛大游行。主办机构负责人杰克峰说，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有了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的乐团天国乐团，这个乐团确实太出色了。游行总指挥戴夫·迪沃赞扬天国乐团，人数和气势都很庞大，音乐和服装都很美，让每个人都得到美好的享受。他们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希望以后更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3月17日，应爱尔兰利斯郡 St. Patrick 游行组委会的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大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并获得了最佳文化奖。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结束时，花车被人们围住，人们争相地索要大法简介。
台湾灯会闭幕前的3月10日、11日两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旗鼓队受邀参加彩街表演。天国乐团震撼胸廓的军乐，腰鼓队敲醒心弦的鼓声，旗鼓队震动天地的声势，唤醒迷中人。
3月13日，几千伊朗裔人士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瑞典的伊朗新年聚会。法轮功学员再度参展，在展位上叠莲花，做功法演示，吸引了众多的人们驻足观看。旁边展位的一位女士忙里偷闲也跑过来认真学功，还有几位当场就请了大法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1期空中明慧周刊。 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境界在信师信法中升华》。最近在我修炼中发生了两件事，在此针对这两件事把我的心路历程与同修交流。第一件事发生在过年前的一天上午，母亲神色凝重地来找我说，派出所又在找你了，今天派出所打电话来说非要见你一面。我说你在外地，他们不相信，非要得到你的详细地址，态度非常蛮横，说对你失控了，还说了许多威胁的话，让下午再打电话时必须把你所在的详细地址告诉他们。听完母亲的话后，我略微有些紧张，但仍然对母亲说，这是针对你的怕心来的，发正念否定他。母亲表示同意，于是走了。母亲走后，我感觉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堵得难受，心也静不下来了。如果警察找到我怎么办？我该怎么讲真相？我如何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我该怎么否定他们对我的迫害？我是否出去躲一下？不能躲，来了就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当时只感觉以上想法不对头，但不知错在哪儿，于是我发正念，彻底解体派出所、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劳教所及其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加持母亲的正念。但是除了发正念和学法时心里平静些，其他时间一想起派出所找我的事，心里就难受。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什么心里难受？有怕心。可风风雨雨这些年都闯过来了，为什么还有怕心？自己不是早已放下生死了吗？为什么怕？我找到了，是安逸心啊。快过年了，三件事虽然做，但不精进，学法少了，人心重了。找到后，我开始铲除这些因素，并用师父的法鼓励自己，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红银无存。随着正念的不断增强，我的思想逐渐清晰起来。我想，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人能对神做什么？我怎么会陷入到人对人迫害的这种人的观念当中呢？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人间绝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打电话的警察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的。我不断用正法理归正自己，感觉到正念越来越强，我明白是旧势力针对我的漏来的，我绝不上当。我悟到，母亲走后，我的那些杂念都是已经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如果见到警察，不管做得怎么正，都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后的亡羊补牢之举。思想上并没有做到完全否定旧势力，应该根本就不承认他，这样才真正走正了师父让我们走的路。思想归正后，我明白警察根本不会去找我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已灭尽。在六个多小时的神念与人念的交锋、对与错的取舍后，我发强大正念，灭尽指使恶人的旧势力。这时明显感到心口那块石头不翼而飞，心情异常轻松，甚至有轻微的兴奋感。我明白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块顽石，也就是我的人的观念。当晚我去了母亲家，一进门就笑着对母亲说，妈，我悟到了，这是旧势力的圈套，派出所是不敢怎么样的，我给你添正念来了。母亲的状态也变了，她神态自若地说，我下午还想去派出所当面给他们讲真相呢，结果他们在电话中的态度变得非常客气，也不说非要找你了。另一件事发生在前两天，我们单位中午不下班，我利用吃饭时间开摩托车去附近住宅楼发真相光盘。发完盘吃完饭，我开着摩托车回到单位， 刚进屋没一会儿，看门的同事跑进来对我喊：你的车漏油了。我出去一看，只见汽油从化油器底部的汽水中直直的流出，地上已经流了一滩了。旁边的人替我着急说：再流下去就没油了，快找人修吧。这一地汽油多危险，有点火星车就烧着了。我当时没着急，马上关掉油箱出油的阀门，打开油箱盖一看，汽油快没了，于是给妻子打电话，叫她去加油站打瓶汽油给我，并嘱咐她到修摩托车处问问是哪儿的毛病。然后我就回到屋里坐下，平静下来后想，修炼人的事没有偶然的，这一定是师父点化我有漏了，而且漏得不轻啊。可是哪儿有漏呢？最近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啊。后来想，找不到就别执着了，心神不定不又被旧势力钻空子了吗？于是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及其干扰。发完正念后就想，先不管车了，刚下载的第269期周刊没看完呢，先看周刊吧，没准能得到启示呢。于是我就静下心来认真地看周刊。当我读到同修的文章警钟长鸣后，思路豁然开朗，这是师父点化我时间太紧了，不能再拖拉了，这是师父给弟子敲响的警钟啊。但是每一件事背后的因素都不是孤立的，警钟长鸣这篇文章里还讲述了近一个时期许多弟子在日常生活中都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有的同修给客人泡茶时茶壶漏水了，有的同修炒菜时锅漏了等等。后来他们都悟到了自己修炼中的漏，然后没过几天再用这些东西时都不漏了。这对常人来说很怪很神奇，但是对修炼人来说还应该觉得神奇吗？我们既然是修神的，那这些事对我们来讲就不足为怪。从师父讲法中我悟到，许多事物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改变的，而对于大法弟子它是变化的，我们修炼是见悟的。那么当我们的思想符合了那一层境界时，师父就已经赋予了我们在那一层的神通，只不过是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那我既然是修神的，为什么思想不升华上来呢？摩托车既然能漏，我就能让它不漏。于是我发正念加持自己的神通，并排除旧势力干扰，心中明白，我并不是怕车坏了回不了家而祈求车好，而是在修炼中归正应有的状态和作为一个修炼人应当具有的神的思想素质。那我对摩托车已经好了，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于是我想，车好了不漏了。一会儿妻子在一家摩托车修理门市打电话来，我与修车人通了话，向他描述了刚才车漏油的情况。修车人说化油器坏了要更换。我对妻子说，你先把汽油拿过来吧，车不用修了。一会儿妻子把汽油带来了，看着车下的一滩油问我，车好了？我说好了，不漏了。然后就把他拿来的汽油倒进油箱，一下午我也没理会摩托车。晚上下班我打开油箱的阀门，打着车加油门回家了，汽油自然是一滴也不漏了。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唯有信师信法境界才能升华，信师信法的程度决定修炼层次的高低，而且大法是圆融的，只要信师信法，坏事都能变成好事。信师信法能督促自己经常静心学法，而经常静心学法又能更深的信师信法，大法牢不可破。这里也给人的观念重的同修提个醒，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炼的路，那么也就是选择了信师信法，我们就应该坚定地走到底。一面人的观念不放，一面又谈修炼，其实是脚踩两只船不信师啊，这不是欺骗自己吗？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感悟。在我单位的住宅，因为收到了真相传单，单位怀疑我，就找部门领导找我谈话。部门领导或多或少也听过我讲真相，加上对我的工作比较认可，态度还可以，对我苦口婆心的良言相劝，说你还没有停止活动，周围收到了报纸包着的传单，觉得好就练自己的，不要去说去活动。我故意问，怎么又有什么风吹草动吗？练法轮功的那么多，难道一有传单就是我发的？以后可不要一发现传单就找我来问。等事情过去以后，我想到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是不管是不是自己发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肯定的话自己为此受迫害，否定的话可能会有别人受迫害，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同修，同时堵住邪恶再有类似情况还来查问自己的路，不给邪恶空子钻。另外，当邪恶借常人之口问我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的时候，如果说做好了思想准备，或者头可断血可流，法轮大法不可丢之类的话，虽然看似坚定，但却认可了邪恶的迫害，绝不能允许邪恶强加给我们的断头流血等迫害，所以应该断然点出迫害的实质和邪恶程度，把邪恶之徒噎回去，这也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的表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广州大法弟子就学法交流被抓现象与学员切磋。1999年七二零以后，大陆大法弟子修炼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没有了集体练功、开法会、学法交流，学员唯一还能争取在一起的机会也经常被剥夺。一批批学员被抓被判，最近接连出现开法会、学法交流被抓现象。站在法上看，这种被抓现象还跟我们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走正做好有关系，需要我们共同向内找，在法中归正。一、开法会。师父在法会中说，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只要不是有意显耀自己，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推动大法弘传，各地都举办了一些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形式和内容上看都是很好的、健康的，但是学员的发言稿一定要由辅导站审定，不要出现与修炼无关的政治性问题及修炼和社会的不正确导向问题，同时也要避免人们在常人的理论学习中养成的华而不实的浮夸风气，不得以自我表现的显示心理而组织上报材料式的文章来宣讲。据了解，很多时候开法会是临时召集在一起的，当外地来了学员，想跟当地同修见面交流切磋，临时召集人匆匆忙忙找个场地，然后由外地来的同修介绍他们的做法。整个过程，学员要谈的内容很随机，把握不住。这一类的所谓法会出事的最多。有的法会是有准备的，协调人安排本地大家公认做的比较好的学员，介绍他们的经验，口头介绍没形成文字也有漏，有些不符合法的内容也带进来了，会造成不良影响。有的法会有学员的发言稿也审定过，但是过多的注重形式，照搬1999年以前的做法，没有考虑到目前国内的环境因素，几十个学员集中在一起，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们开法会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不要走偏了，
要严格把关，认真审发言稿，不能含糊。个人认为，几十个人开法会，可分成几个小组，发言稿在小组中传阅，既安全又达到了整体提高的效果。二、学法组交流。学法组交流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碰到的事情太多，情况很复杂，常常学法心不静，入不了心，对大法不严肃的现象也表现了出来。由于学法不多，尤其在1999年以后的讲法学得更少，有的学员记不住师父的原话，就将师父的话改一改成为自己的话来讲，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窃法行为。还有的学员不是站在法上理解法，而是用自己的观念认识解释法，对师父讲的话任意下定义。这些现象不但出现在学法组交流中，平时个人学法修炼中也存在。师父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察觉。师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精进要旨，惊醒。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从自我做起，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1999年720以后，大陆的修炼环境变得很恶劣，每个学员遇到的磨难干扰很多，向外看、向外求的心普遍存在。学员碰到的各种问题很多，从未遇到过的，有的长期解决不了，自己解决不了，就问其他同修，更希望利用学法交流的机会让大家帮助解决。学法小组的召集人，学员觉得同修间应该互相帮助，大家又围着问题来打转转，陷入了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状态中，又产生了新的执着而意识不到。我们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根本执着来学法，我们要用严肃的态度，纯净心态去同化大法，真修实修，返本归真。学法组交流的同修协调人遇到这些问题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引导学员从人的状态中跳出来，以法为师，向内找，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大家都在大法中熔炼提高，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就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三、发正念。对开法会学法交流时，一批学员全部被抓的现象，一些学员不解，那么多学员在一起发正念应该很有威力，为什么不发正念呢？那个时候组织者协调人为什么不提醒大家发正念呢？师父说过，考验面前见真性，红银二见真性，关键时刻被观念带动，正念出不来，说明我们平时学法修心性不扎实。向内找，我们对修炼的内涵认识不够，对修炼的机缘不够珍惜。我们认为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就是在修炼中了，除此之外就重视不起来，放松了主意识，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甚至混同于常人。其实大法弟子踏入修炼的门，就在修炼的道路上了，无论何时何地遇到任何情况，都要以法为师，向内修心，不放松一丝一念。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修炼是从最本源上开始改变，达到了大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的部分就断开过去了，剩下的人的这一面还在修，所以还会有各种常人的执着心表现出来。我们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实修，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尽心尽力做好三件事，在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中提高自己，修去怕心，各种常人的执着，把学法交流时突然出现的干扰当作修炼整体提高的好机会，而不是无可奈何的放弃，被动去承受这种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迫害。举个例子，2005年912广州大抓捕的当晚11点， 当邪恶正在多处非法入室绑架围捕学员的时候，一位学员将消息用电话通知各个区的学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紧张，也有怕心。那个学员天幕看到当时广州空间场邪恶因素黑压压的一大片，由于他打电话，大批邪恶扑向他，伤害他的身体，利用他还没休去的怕心加强放大。他感觉到每个细胞很疼，在颤抖。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抓捕，广州学员没有畏缩，被吓到，没有想到保护自己离家出走，而是赶紧发正念，做好大法弟子此时应该做的事。那几天，大家都很自觉在高密度发正念，大量销毁邪恶因素，有力地配合了师父的正法进程。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营救同修，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在整体配合发正念的过程中，每个学员的怕心在削弱，正念越来越强，私心在融化。在正式大法中，大法弟子的心性整体得到了升华，境界在提高，从中树立了大法的威德。这个例子说明，有执着心，有怕心在，并不意味着就会被抓，也不是等我们没有了怕心常人心，我们才能做好。有常人心在，我们才可以在人中修炼，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加强主意识，一直消灭它，不被它带动，从而坚定对大法的正信，放下为思为我的心，从旧宇宙各种复杂因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同化大法，返本归真。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堂堂正正地给大法一个正确位置，就是在正视大法。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大法弟子的，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不承受。恶党迫害法轮功，已经被整个宇宙的众神判了死罪。执行邪恶政策的警察，他们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真正对宇宙大法在犯罪。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抵制迫害，揭露邪恶谎言，讲清真相，救度被邪恶蒙骗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同修切磋协调人员的作用。最近我们地区有多名同修被邪恶绑架，有同修被监视，使局部地区同修出现人心浮动。已经有同修在议论是不是该换一下协调人了。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正视大法中怎样才能做到减少损失、挽回损失？同修配合出现人心间隔后，我们应以什么心态来对待？我们首先应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向内修，而不是争论。应稳住整体，把人心放下。特别是协调人员要静心学法，找自己有哪些人心未放下，化解清除这股浊流对我们整体的干扰，特别杜绝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等严重偏离法的事的出现，这才是我们当前急迫需要做的事啊。在此有几点建议：一，如果某地区的协调人员都是临时的，那么按大法需要，调整人员是很自然的事。二，对地区的几个协调人员不设主要负责，需要整体配合时，大家在一起商量决定，谁学法状态好，精进实修，能处处以法为师，提出的办法符合实际情况，大家觉得好就可以按他的办法做，多互相鼓励身边同修，为救度众生出好主意，想好办法。三，我们知道许多地区的协调人员都是在近八年的反迫害中自然产生的。同修只要有这个愿望，协调人员对每个同修都是敞开的。 想为同修多承担一些，多费一些心思的协调人员还怕多吗？就像大法资料点遍地开花，做资料人员越多越好。这个协调人员又不是常人式的领导，又不管人，因为大法弟子每个人都由师父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师父在《再论政治》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对人的权利没有诉求，相反，修炼人是放弃人对权力执着的欲望的，而协调人员则是一个在修炼中要求可能更严格、承担可能更多的修炼人。最后和大家分享师父在最近发表的《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经文中的一句话：大法弟子稳定地做好三件事，不要出现人心的浮动。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心的文章《三言两语》，静心学法。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修集体学法，学法前约法三章：一、不许乱动；二、作证；三、每人通读一自然段。别人赌的时候，其他人跟着默赌，防止溜号。发现赌错时，只许赌下一段的人给指出，别人不许说话。意在加强主意识，并保持学法环境清静。学法开始，同修庄严缓慢清晰地赌着大法，字字落地有声。当赌到转法轮第五页的时候，一个景象显现在我的眼前，师尊又高又大，带领我们三个人下走的过程。我们三个像七八岁小孩的模样，说笑着连蹦带跳的脚踩着祥云向下走。师尊用思维传感祝福我们：人世间十分险恶，你们下去以后要经常在一起。这时又想起师尊给我们讲过的法，让我们珍惜同修的缘分，以后修成了，想见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回想自己平时为了一点小事与同修斤斤计较，您好他不好了，不能宽容，想起来真是愧对师尊的教诲。今后要珍惜这份缘，像有位同修说的那样，不发议论，只讲圆融，救度众生，随师父回家。我知道师尊是在鼓励我们坚持集体学法，走好走正这条路。另一次，我自己在家通读大法，心非常静，读着读着，从大脑左侧打入来一个杂念，我发正念解体它，又继续读法。一会儿，又从右脑打来一个杂念，又发正念解体它，继续学法。过一会儿，又从大脑中间打入一念，我有显示心，我马上发正念解体它，不好使，又发正念也不好使，最后我请师尊加持弟子解体它。这时有声音对我说：别这样说，我有显示心，是显示心又来了。我立刻明白了，是我错了，把那个显示心当成是我了，抱着他怎么能铲除他呢？我是大法弟子，是真善人构成的生命，彻底解体他，瞬间销毁的无影无踪了，我又能静心学法了。感谢师尊慈悲呵护，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大法弟子，只要我们静心学法，大法无所不能。